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会变老，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长大。这是作家自由极光说的，他是新晋崛起的极具才华的青年作家，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富有戏剧性的人物设置以及对社会热点的准确把握，一跃使其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作家。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自由极光的《这世界唯一的你》。这是自由极光的第九本书，极品系列的第二本，但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本。你们要永远记得，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们，给你们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你们的脸庞都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瞬之光。
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有一天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
不奢求记得，不奢求懂得，只希望你看过笑过便忘掉。
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强。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怎样？ 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你们难免也要经历这些，这是人生必经的一环，伴随始终。但如若此时我的一本本小书能够让你们暂时忘记这份话到嘴边又难以消逝的难熬，仿佛一杯美妙的红酒听过之后可换得半晚安睡，能让你们想到爱过的他们，陪在身边的朋友，远在家乡的亲人，躲到某个小故事的瞬间，能有那么一些你们专属的可供怀念的小时刻，觉得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不枉此行，那便是极好的。上一本书有些朋友非常给面子的从那些光怪陆离的小故事里读出了治愈，我也仿佛成为了一个写心灵鸡汤的人，但是我知道你会明白，这不仅仅是所谓的鸡汤，最起码它很真诚，它也很真实。一直以来我所书写的都仅仅是我真正相信的文字和故事，所以这些小故事带给你我的，与其说是治愈，不如说是懂得，懂得大家在城市生活中的难言之隐，懂得那些默默在背后流下的眼泪，懂得无数个深夜的欲言又止，懂得那些没说出口的你好和再见。我们始终在过自己人生的独木桥，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亦是同样不自知的独行，我们短暂的拥抱，挥手尽力，洒泪离别，永不相见。所以我十分珍惜遇到的每一个人，用我的方式浅浅淡淡地记下你们，即便你们其中的某些人是以胸口碎大石的姿态闯入我的世界，留下在原地喘着粗气的我又一跃而起冲天飞走，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你们，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留住一些相识的片段，站在你们的角度想想你们的世界。山高水长，人生苦短，怎可辜负这一场萍水相逢。人的一生里难免有些执念，我的执念就是想要贪婪地记得你们，可我记性太差了，所以便马不停蹄地有了这些小故事。我是独木桥先生，你是谁？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彼此人生的独木桥上离得很近很近，请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微笑，让我们彼此敬个礼，挥挥手，寒暄片刻，因为不知道下次相遇又是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讲再见， 我们在心底珍惜而记得，祝好。我第一次认识女汉子姐姐，是在高中入学时的誓师大会。女汉子姐姐以全市第一的身份成为学生代表，在几千人面前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她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恰好经过我身旁，我趁这个间隙仔细打量了一下，一头清爽的短发，长裤的裤脚挽到脚踝，英气逼人，帅过我所见过的每一个男生。我隐约觉得，连眼前那片夏日里光滑灼灼的芍药都显得逊色多了。学校的晚自习上到很晚，下课后校门口总是挤满了来接学生的家长，班里的女生们像脚底按了弹簧一样，欢快地找到自家家长，钻进温暖的车里，或者被牵着手有说有笑地离开。唯独女汉子姐姐总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后来我发现跟女汉子姐姐有一段路是顺路的，此后便开始同行。有一次一个等绿灯的间隙，我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让爸爸来接？我没有爸爸。女汉子姐姐说这话时云轻风淡，仿佛在讲别人的事。天黑下来，她动作很慢地收拾书本，忽然听到妈妈呼唤她的名字，略带哭腔的声音，她应了妈妈。妈妈跑过来，结果太过急促，摔在了地上。她跑过去要把妈妈扶起来，可是五岁的女汉子姐姐那样小，那样无能为力，妈妈的眼泪掉下来，她也哭。妈妈，没有人来给我开家长会。妈妈咬着嘴唇，把她抱到怀里，全身都在颤抖，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她害怕了起来，对妈妈讲对不起，说再也不会这样了。妈妈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一个劲儿的哭。你只是一个小女孩。那个时候的女汉子姐姐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妈妈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吧。高二的那一年，女汉子姐姐开始住校，也不常回家。她说家中又来了一个男人，喜欢温和的笑，是好脾气的样子。有那个男人在，妈妈再也不需要他的保护。女汉子姐姐虽然表现得很随意，但脸上也有一丝不自知的黯然。就在住校的这一年，女汉子姐姐喜欢上了自己的同桌。那个男孩子高高大大，成绩好却顽皮，虽然不用功，可是聪明得很。上课的时候总在睡觉，考试的时候却总是能拿到高分，篮球打得非常棒，人也帅。等他回来学校，女孩子姐姐开始对他很好很好。每次他打篮球都会有一瓶水放在桌上，每次他不交作业都会有人模仿他的字迹帮他交上一份上去。可是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去，同桌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感动到跪下来向他求爱。
聚会结束后，我和女汉子姐姐又去了一家咖啡厅。女汉子姐姐为女儿要了一份冰激凌，女儿很乖巧地吃着，女汉子姐姐便给我讲了接下来的故事。那所大学是知名的理科学校，女生少得可怜，样貌秀丽且性格开朗的女汉子姐姐却没有多少人敢追求。
她太强了，第一年进学校就被允许自己研究课题，还拿到学校的特殊奖学金。这个时候她却爱上了自己的导师，那个30多岁未婚的中年男子。而爱上她的理由几乎荒诞， 竟是因为某一次做一个比较危险的实验，导师不肯让他一个人做，而是亲自去帮他。当时女汉子姐姐说：“老师，我一个人做就好。”那个温柔的上海男人笑笑说：“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做？彤彤，你是个女孩子啊，怎么可以做这么危险的实验呢？”
女汉子姐姐听了这句话，眼里莫名的有了泪水，可她依旧是努力的睁大了双眼，把眼泪憋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人这样叫她的名字。于是这四年便只跟了这一个导师。大三的时候，女汉子姐姐主动跟导师告白，这个男人似乎也是喜欢她的，两人便开始了交往。大四毕业后，女汉子姐姐得到留校的资格，跟导师顺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孩子。女汉子姐姐说完，动作轻柔地为她口中的那个女孩子擦拭着嘴角，眼中尽是满足。我看着女汉子姐姐，有种感动由衷从心里冒出来。
我们喝完咖啡，她的丈夫来接母女二人，一家人仿佛模范家庭的标杆。走出咖啡馆，女汉子姐姐告诉我，在她还喜欢同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本来已经回了寝室，可是忘记带东西，便折了回去。结果听到她同桌她哥们儿的讲话，她哥们儿开玩笑地说，女汉子姐姐待她那么好，一定喜欢她。结果她竟然说：“哈，我只当她是个男孩子而已。”她回去寝室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醒来，虽然眼睛是肿胀的，可是他依旧笑着面对所有人。她是所有人眼中永远也不会被打败的女汉子姐姐。极光，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就真的只能做一个男孩子。这句话就像落在颈间的一根头发，很细微，却让我难受极了。她丈夫的车停在门口，那是个跟女汉子姐姐的描述里一模一样的男人，举手投足之间透着对女汉子姐姐的温柔和宠爱。车开动了，女汉子姐姐透过后车窗朝我挥挥手，我也抬起手臂向她挥动。我知道女汉子姐姐终于成了一个女孩子。奋不顾身的你，愿从今后再也没有人能让你哭泣。
没有感受，灵魂被你妥协。
走，缠在你左右，我乞讨等接受，风沙扑面我未怕，为你步走，惊觉只有沙没有绿洲，还是放弃无谓献丑，旧中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答案力劫低潮，为何常要骚扰，过几多痛笑，只肯醒觉才愿退笑，爱不了却偏走不最终你吐出这